创世纪七元集第三十七课第四十二章至第四十三章中文第三十七课第一页。
上一堂课的末尾已经过了七年的农作与畜牧丰收期，法老蒙朝中的七年大灾荒正式开始了。此时约瑟一直掌埃及全境主管粮食体系，成为埃及的第二把手，只有法老的地位在他之上。在这段历史时期，约瑟堪称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根据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对这场灾荒的记载，是因为余粮稀少造成的一场特大旱灾。这场旱灾不仅侵袭了埃及所处的北非地区，也直接影响到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我们稍微聊一下地理的环境，这有助于理解托拉这部分内容的整体背景，这也说明后续诸多事件发展的脉络。首先要确知，埃及的地域划分跟我们一般的认知是截然相反的，是以上埃及和下埃及来称呼埃及。挺有趣的是，上埃及位在南部，而下埃及则位在北部。究其原因是，因为尼罗河从南方流向北方，河流方向是上埃及流至下埃及。这就揭示了为什么埃及南部称作上埃及地区。显而易见，水流是由高洼地出流。实际情况是埃及南端要比北端的地势略高一些，因此就如任何人都知道的，河流是由上往下流，河的南端被称作上埃及，那北端则称作下埃及。
尼罗河的南端上埃及地区就是尼罗河的源头，那里拥有两大天然积水地理盆地，即是降雨主要区域，也是雨水自然注入尼罗河的水源涵养地。从其中一个盆地所流淌的河流叫做白尼罗河 White Nile， 自另一个盆地流淌的河叫青尼罗河 Blue Nile。 他们在卡图姆城 The City of Khartoum 附近，汇成大尼罗河，我们通常只称呼尼罗河而已。
由此形成的尼罗河主干道沿着以我们观唱的方位认知商速的路线向北边蜿蜒流入到地中海。当河流抵达下埃及的戈山地势，便进入所谓的三角洲区域，主干河流就分流成众多天然支流，最后悉数汇入大海地中海。尽管三角洲区域正好是下埃及的大部分区域，实际上是干旱无雨的荒漠，但由于尼罗河的水量丰沛以及戈山地纵横交错的支流所形成的沼泽湿地，其景象非常类似于佛罗里达大沼泽地 Florida Everglades， 这片地区反而变得土壤肥沃，极其适宜种植农作物和牲畜放牧。
归根结底在于尼罗河是埃及的一孕育文明的唯一命脉，而这条生命之河的源头完全仰仗源在南端上埃及境内两大盆地的雨水量。
第三十七课第一页结束。第三十七课第二页，尽管埃及人很早便开始开凿运河，引尼罗河的水来灌溉农作物，但真正决定丰收或是欠收的关键，则是尼罗河水量的年周期型涨落程度，这点极为关键。尼罗河必须在夏季的三个月期间内和安曼溢泛滥，这种洪水泛滥源自遥远南部的两大河流盆地及尼罗河园区的季风型强降雨。河水的泛滥不仅滋润了土地，也带来了富含养分的淤泥，这些淤泥
为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必需的养分。然而，只要南方两大河流盆地其中人溢出的降雨量减少，区区几英寸便足以摧毁这位弱境庙的平衡，造成下游无法形成必需的泛滥水量。
所以在约瑟的时代，并非尼罗河发生干涸，也不是人们缺乏饮用水源，而是连续数年尼罗河没有发生泛滥，三角洲造泽地不断萎缩，最终导致农作物产量无法满足埃及人民的生存需求。需要澄清的是，粮食生产并没有完全停止，但产量已经急剧萎缩，远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计。
现在让我们理解这场边几个地饥荒本身的超自然本质。掌控埃及南部降雨的气候系统跟掌控中东地区降雨量的气候系统彼此是完全独立的。埃及南部持续好几年的基地降雨量，与此同时迦南也遭遇好几年的干旱，那是出于上帝的作为，这类情况在正常情形下并不会发生。
埃及人和迦南人之所以熟知彼此的原因之一是，通常在埃及，因为尼罗河水位过低，造成农作欠收时，埃及能指望前往迦南地区收购额外粮食，反之依然，这种贸易往来早在古时就确立的，但这一回可不通了。若上帝没用预言是梦境来启示法老，也没派约瑟帮他解梦的话，在埃及和迦南这两片土地会由于粮食匮乏而出现大规模死亡。然而上帝欲先经是埃及，而且埃及得以未雨绸缪，正是因为他具备了筹备的能力。上帝首先赐予他们超自然的丰饶，让他们连着七年格外获得空前的丰收。约瑟运筹帷幄并善用这优势，囤积了足以应对后续七个荒年的巨额储量。随着旱灾降临，埃及开仓向别国人民供应粮食，部分是出于一种怜悯，但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不是救急，当时粮仓积存的粮食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我们从创世纪第42章和43章读到，雅各家族需要好几袋银币才能够买来自埃及的粮食，而平常购买粮食不需要用到一大笔钱，好几袋银子为单位。
然而埃及反倒是在接着这场长期拉锯的食物危机里精巧运作，赚取巨额利润。但是切莫误解，这高昂的量价不只是针对一帮人而已，埃及公民也需要从法老那里购买粮食，或者应该说是跟约瑟那里购买。这固然是补充粮食的途径，但通常不是他们单一的食物来源。但对于那些更贫苦无依、无法从其他更多上用粮食资源购买粮食的人，这场饥荒最终迫使数十万，可能超过百万的埃及人付出他们的自由代价。因为当这些底层埃及人没钱购买食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以及家人出卖给法老为奴，以换取粮食。但是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制造这场不公于屈辱的罪魁祸首是这位山西一族人约瑟。因为约瑟是台面推手人物，即使众人注目的象征，也自然成为赞誉与责难的焦点。
这段历史其实埃及的人轻易遗忘的，自约瑟死后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乱， 埃及人最终将自身遭遇的困境归咎于约瑟的亲族以色列的宗支派，这也最终导致埃及人将局势彻底逆转，昔日为奴的埃及平民反过来奴役那些比较富裕自由的以色列人，自此开启了希伯来人在异邦遭受迫害的循环。跟我们在整本圣经读到的那样，我们在上一个世纪亲眼见证到的事将持续目睹到弥赛亚降临为止。第三十七课第二页结束。
第三十七课第三页，请读创世纪第四十二章全部内容。
假设我们能理解上帝会用以色列作为实现他神圣旨意的器皿，从此刻贯穿历史直到不久的未来的时间终结，或许我们可以开始明白在这段圣经叙事中即将发生的事情背后的含义。
此刻我们的视线已从埃及和约瑟这段转回到迦南以及雅各。这场席卷光茂大地的大饥荒，此时是雅各部族处于岌岌可危的困境。在这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雅各一代这季风的口吻对他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面面相觑呢？言下之意，你们明知我们身陷艰难状态，你们明知在埃及有粮可口，为何你们还坐在这里指望别人来采取行动？请大家切记，他不是在跟小孩们讲话，这些人全都是中年以上的人，而且大部分的兄弟们这时候都已成家有孩子了。所以说，我希望能对雅各的儿子们以色列宗支派做出些许赞美，但圣经目前这阶段对他们贫兴的记载少有堪称赞许之处。上帝并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选择以色列，他之所以拣选他们，乃是因为他是伟大的神，并惯用凡人来执行他的旨意。顺带言明一句，我们被要求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并非是出于他们是一支特别良善或卓越或者值得同情的民族，他们根本不是。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是因为上帝指示世上所有人这么做，凡不听从他的人必面临严重的后果。由此美国上下当惊醒。为第一遭总动和平的政治遗产，我们的总统竟将上帝嘱托的以色列安危之于次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将付出惨痛代价。
因此雅各见儿子们迟迟不愿主动采取正确和必要的行动，便吩咐出边雅悯以外的所有儿子前往埃及去购买粮食。难道边雅悯年纪太轻而不能去吗？当然不是。但边雅悯在雅各的心中已取代了约瑟的位置，因为边雅悯跟约瑟都是由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如今已逝去。自从是娶约瑟之后，他不想让边雅悯去冒险。当以色列中自抵达埃及时，他们与来自其他邦国的许多部落会合，全部人都期待从饥荒中获救。而他们必须向谁寻求生计呢？竟然是约瑟。
第三十七章第三页结束。
第三十七课第四页，第六节清楚说到，当时众所周知的是，这位埃及的伟大卫妻儿如今不再叫做约瑟，而是用法老赐给他的埃及名字撒法纳特巴内亚，才是众人必须祈求换取粮食的人。约瑟必然是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来应对数百万需要食物的人，可想而知需要他亲自处理勾粮者的情形应当极为罕见。
但约瑟的兄弟们一定不认得他，这不仅是因为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小弟 已经过去20年，因为他早已从只有模样蜕变为成熟男子，更因为他现在看起来像埃及人。他剃尽了胡须，按照希伯来传统要留长胡须。他梳着埃及式发型，脸上很可能擦了埃及皇室常用的化妆品，他还会说埃及话。而当年那个住在帐篷里带着青春期笨拙举止的少年，如今已蜕变为举只有牙膏上和气度雍容的约瑟。但是约瑟一眼就认出他们，
我们只能想象当看到他兄弟们时，多少思绪在他的脑海中泛涌。那是被同一双至亲之手撕裂，从他家人身边被强行拆分而长久分离的沉痛。但是转瞬之间，在第九节说他像其他少年时的梦，那是一个昆和家乡他的合家下拜，然后是一颗星星月亮还有太阳向他致敬。同样也在那一个时刻，在一切有无性的上帝精心引导的安排之下，他那曾遭兄弟们甚至父亲雅各斥责的梦境竟然都是真的。约瑟第一次明白神圣的护理眷顾一直都在做工，他现在确实知道为何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然而需要试探看看他兄弟们是否同样已被伊勒沙代 El Shaddai 全能主所预备。约瑟明知事情却指控他们是奸细，兄弟们对此大为震惊。由于这项指控毫无道理，近乎荒谬，可是他们心怀恐惧，因为他们完全在这位统治者的恣意掌控之中。他们知道此时的真相和正义已无关紧要了。对于像约瑟这样位高权重的统治地位，能当机立断决定政务大小，并下令执行他认为合适的惩罚，他们无助又无力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约瑟很多年前发现自己躺在干涸的水井里那般的无助，他哭喊哀求，并没有从这同一批铁施无情的兄弟们手中祈求到怜悯。如今他们只能被攻去西地站在他面前，他盘问他们，并得知他父亲依然健在。他小弟便雅敏也安然无恙，他便命令让其中一个哥哥回去把他最年幼的弟弟便雅敏带到这里来，证明他们不是当奸细的说辞，他们是清白的。但是这必须要等到他们是个兄弟都关在监狱3天之后才会发生。约瑟之所以决定囚禁他们的原因，自然是为了将他们与平日蜂拥而至，希望能从埃及储备粮食中购买粮食的无数埃及人和彝族人分割开来。他期望也必须在众目睽睽之外单独处理他家人的事情。
3天期满时，他改变了命令，九个兄弟可以带着部落所需的粮食回去，但西面必须作为人质扣留，一却保其与人履行承诺。如果他们不带着便雅悯过来的话，西面会失去他的生命，这虽未明言却是最清楚的威胁。
第37课第4页结束。第37课第5页，
兄弟们在约瑟面前用希伯来语上套者，他们的困境因认为他是埃及人听不懂他们交谈的希伯来语，而约瑟就继续讲基究基。当他与他兄弟们交涉时，诗中透过翻译句中串话，他所听到让他不禁潸然泪下。这20多年的愧疚吞噬着他们，他们心知肚明，这是当年陷害小弟约瑟而遭受的报应清算。 但是他也听到流便是这为他自己开脱声称自己清白，其他人显然对他无辜的立场没有异议。然而约瑟一定相信了他的话，因为他并未扣押居族庆中的张子流便，约瑟反而下令扣押雅各次子西缅作为人质。约瑟次是真正在扰乱他们的心神。约瑟吩咐将他兄弟们付过的粮食银子藏回到两袋口里。就在他们返向途中的第一晚，其中有人要拿一些饲料喂他的鱼，竟发现了银子。啊，我的天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啊？他们很快就断定那是上帝在惩罚他们的罪过。
不仅让人猜想，在返向缅甸父亲的那许多个日夜的旅途中，他们的心中是怎样的掰干交集，在他们当中谁该站起来告诉他们心力交瘁的父亲，不知他们回来的人种少了一人，如今更要带走雅各最疼爱的儿子便雅悯前往埃及，否则西缅会丧失性命，且当法老人马追上时连同其他人一起杀。
雅各的回答不言而喻，我已有两个孩子丧于你们之手，如今又要带走第三个孩子吗？流便向雅各担保他必带便雅悯回来，如果他失败的话，雅各可以杀流便的两个儿子作为惩罚。尽管经文并未记载雅各对这项提议的回应，但不难想象雅各脸上那难以置信的神情。我认为他当时那种震惊之语的大幅大概会是真高明啊。几封口吻就只有你会想得到。在我同时三个儿子之后，我现在还得杀死我的亲孙子作为报复，你疯了吗？
我们越来越能看出流边的张自己称全被剥夺真是明智之举。流边就是一名政客，夸夸其谈之辈，他总是不切实际的虚假浮夸而没有智慧的承诺，这些空洞的言辞除了煽动情绪之外毫无价值。事实上我们再也不会听到流边的叙事了，因为他已被摒弃，从这一刻起犹大的话语将成为中低兄中次数多过于任何其他兄弟的发生。然而此时此刻雅各只是陷入绝望，全然不知所措。他只知道如果便雅悯也从他身边被带走，他必无法承受，他不再真正相信他那些儿子，因此他绝不打算把便雅悯交托给他们。然而没有多余的粮食情况下，那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呢？第三十七课第五页结束。第三十七课第六页，时间稍时，饥荒仍未缓解。从埃及购买回来的粮食供给已经耗尽，显然雅各的九个儿子西缅仍在埃及被扣为人质，早前就处于沮丧的迷状态，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拯救饥饿中的部族，如今再度陷入完全小沉。所以雅各对他们说，回到埃及多滴血粮。当然了，雅各被他儿子们提醒没有带上便雅悯，他们无法成行。雅各仍然不愿意把便雅悯交给他那些曾经归扎的儿子们。
然后犹大发话，犹大曾被生活磨平棱角，要谦虚。当年在未能温脱出利塔玛尔的困境时，被他儿媳塔玛尔的大胆举动教训了一刻。现在经主动提议作为便雅悯的担保人。现在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他无法完成把便雅悯带到埃及然后安全带回家的任务的话，雅各究竟能对犹大施加什么样的处罚呢？ 就像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犹大几乎认定自己注定要继承以色列部族的财富和权威。他显然知道流边已经失去长子名分，因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妾室。而当然啦，雅各的次子和三子主导者是建成的报复袭击，杀光了每一名男子，并带头掠夺当地生育的居民。这其时间必定让他们失去了资格。由此看来，原本罪的雅各种爱的儿子约瑟既被认定过失，那么排行老四的犹大一定认为自己不救就会成为以色列众支派的领袖。而今犹大基承诺为边押民的安慰父权责，实则押上了许多继承资本，他同样有可能失去继承权。雅各也清楚这点，而且他一定觉得但凡有疑嫌，希望能保全边押民，犹大必尽一切人力所能及的努力来促成这事。终于这里出现了一个能托付的儿子，雅各可以在这件大事上信任犹大。然而雅各更重要的是心靠上帝，如果他注定要失去他所有儿子的话，那就来吧，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于是兄弟们便带着便雅悯在毒气城到埃及去，除了准备勾粮的新款箱，更特意带上在第一趟预称中曾复过却神秘地出现在他们的两代里的拿比眼前。
约瑟看见他兄弟们如月归来，便雅悯也在其中。当基下领预备宴席，丁于正午时分设席款待，并在上午就餐。他吩咐仆人令他的兄弟们到屋内敷衍，但是他兄弟们以为那是个陷阱，担心会因为两代中莫名出现的阴钱而遭报复，要被抓去为奴，正如他们当年设计陷害约瑟那样。约瑟的家在向他们保证情况并非如此。
当约瑟回到家时，兄弟们立即献上从迦南带来的礼物。约瑟问候他们，他父亲的近况暗号得知他很平安。然后约瑟一眼看到边雅悯，澎湃的情绪瞬间淹没他，不得已匆匆理息片刻，独自咽下这杯西交家的泪水。
现在情绪镇定下来，约瑟回到宴席上，宴席开始。这几节经文完全精准地描述了古埃及宴席独特贵值，约瑟单独一席，兄弟们同席吃饭，然后埃及家奴则与约瑟及希伯来兄弟分席而食。古埃及文献明确记载，旧时家主绝不与仆人用餐，但是为什么家仆也不跟以色列兄弟一起就餐呢？第三是二节告诉我们，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第三十七课第六页结束。
第三十七课第七页，这是很有趣的事。就你们知道的，在那个时代，正如许多其他山族部落及其他民族，都是以牧羊为生，而埃及人是牧人为社会最低等阶层，而且他们存在的本身就会冒犯的令人不适。埃及人绝对不跟牧羊人同席吃饭。埃及人重视的是牛群而不是羊，而以西斯是埃及最高神祇，是由一只公牛形象来代表，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这埃及传统的另一层面很快就显现出来，以色列人即将被赐与歌珊地来定居。在这片土地，他们即使他们远离埃及社会的主体人群，可安心放牧羊群，又避免冒犯埃及人文化禁忌的习俗。正当兄弟们安铺一席新之音座位，他们诧异警觉到，居然是按章有顺序排列就坐， 完全符合他们出生的顺序。这意味着什么？更愕然的是，便牙民分的食物的量比别人多五倍。学者们对此五倍恩慈的象征意义争论不已。多数人一直认定，在古埃及文化中，五倍的配给量是皇家尊荣的标志。这自然引起另一个关键问题：约瑟此举的意义是什么？以我浅见识，约瑟是在向他最有血缘的兄弟，指最高敬意那位跟他同母的兄弟，而且他在是一个兄弟中是最清白无辜的人，在约瑟贩卖为奴的事情上没有任何过错。但是我们更不该忽略，以色列首任君王正是便雅悯的后裔。
第37课第7页结束。